弟兄姊妹早，主里平安，很感谢神又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我们将荣耀赞美的归于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求圣灵来引领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引导我们今天所要听到的提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宝血从头遮盖到末了，让我们今天带着个清洁的新心灵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当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痛苦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经常都会说三个字，大家猜到是哪三个字吗？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呢？为什么我这么健康，我平时又跑步做运动吃得好，为什么我会有一场大病呢？为什么这些不顺利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经常都会问为什么。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当我们在顺境当中，当我们很如意的事情，很如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会问为什么我会这么的顺利，为什么我会这么健康，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美好的家庭。所以在一个美好的情景之下，我们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好，理所当然我是应该是很顺利的，我是应该是好的，那些不好的逆境的东西，不顺境的东西都不属于我的。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呢，我就参加一个教会的营会，那我就跟几个女生住在一个房间，那房间里面有个洗手间。那在活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啊，我就上到洗手间哈，然后才去聚会。怎么知道呢？我进去洗手间要出来的时候呢，开门锁的时候，整个门锁都掉了，然后我就锁在里面了，然后我就一直拍门，但是没有人理我，因为那些女孩子都去聚会了。那我就拿那个，还看到个水勺。在厕所看到水勺，我就拿着水勺拼命敲那个门，连那水勺都给我敲破了，然后都没有人听到我在里面哈。所以呢，我就在那苦苦在等待，我就困了三个小时哈，在这个厕所里面困了三个小时。然后很不容易呢，我就听到外面有声音了，好像有人讲话的声音，哇，我就拼命的在叫哈，救命啊，有人锁在厕所里啦，就很大声的叫喊。终于呢，有人听到我叫喊了，他们就知道有人在里面锁住了，然后呢就赶紧叫人帮忙开锁。OK， 开锁了，我一出来呢，我第一句话就说，为什么我失踪了三个小时没有人发现我不见了？为什么锁在厕所那个是我呢？然后呢，就有一个弟兄，他走过来跟我说 ：“Chloe， 为什么会不是你呢 ？Chloe， 为什么会不是你呢？”然后这句话呢，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我想，也对的，为什么不会是我呢？为什么我觉得不会是我呢？所以，我看到呢，到最后呢，我就在很深入的思想，其实呢，这也许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也许是一件美事。你在想我三个小时在厕所里面在干嘛呢？我就是在安静啊，我就在默想，我就是在祷告，我就在唱歌啊，赞美主啊，三个小时。对，原来可能我们想象的那种困苦啊，困难当中，可能后面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7到10节。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也请你一同打开圣经，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前面的一些的章节哈。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经历了 不少的困难，不少的痛苦。好，我们希望呢，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透过保罗的这段经历，我们能够得到心中得到鼓励，还有提醒。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的一些的背景。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在保罗离开了之后呢，哥林多教会就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也令保罗非常的担忧，非常的忧愁。如果在三个礼拜前你有来参加郭威成牧师的哥林多前书的课程的话，也许你也很清楚也知道到底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哈。这个是一个很多很多问题的教会哈。在前面的十章和十一章呢，我们看到有假使徒的出现，然后我们还看到保罗他在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做辩护。他为什么要为着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做辩护呢？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内外都有这些假使徒的出现，这些人呢，他们都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们是基督徒的名义来攻击保罗，来质疑保罗，来批评保罗，搞风搞雨在教会里面在保罗的后面呢，说了一大堆的坏话。然后他们指保罗什么呢？他们说保罗没有看过主耶稣，他们说保罗不是一个真使徒，他说保罗没有这个具备对基督和他真福音的全备知识。他指保罗那个样貌不扬，言语粗俗，软弱，缺乏能力等等一大堆。不单止这样，这一班人呢，他们也向哥林多的人传错误的福音，更改的福音这种福音呢是不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中心的。所以当时你可以想象到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有这个危害在当中。所以保罗就不得已，他一定要为自己做使徒的身份做辩护，证明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说明他自己传的这个福音呢是具有这个权威性和正确性的。保罗因着哥林多教会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的属灵背景呢，面对这一些的很属世然后很幼稚的信徒，令他的那个挣扎和担忧都非常的重特别我们看到这是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还有一个现象，他们呢就很痴迷这个讨论这个异象启示神迹奇事异能等等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抬得很高，然后福音把它降下来了所以呢使徒保罗他就将究究计他就在上文在第一节那边就开始，他告诉我们呢，其实他也有这种经历属天的经历，他也有试过，主也曾经有给他这个的启示，只是他没说他很谦卑，他没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自夸是没有益处的，我自夸是没有益处的。他说如果我要夸的话呢，是夸什么呢？夸我的软弱。为什么保罗要说要夸他自己的软弱呢？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大家呢，你会不会夸自己的软弱呢？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好夸呢？我们最好就是把我们最软弱的东西藏起来，千万不要给人知道然后把我们最好的再呈现在人的面前那个人家都会看得起我们人家觉得我们是最棒的，不能透露我的软弱但是很奇妙，保罗他就是说要夸就夸我的软弱。到底他的软弱有什么好夸呢？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他所夸的软弱是一个怎么样的软弱我们看看第一个 point 刚才我有提到在哥林多教会呢有这些假使徒的出现，他们自称他们是从神而来得到这个直接的启示， 那好得到人家的羡慕啊敬佩的。那却说保罗呢没有这个属灵的经历，保罗没有属灵的经历，他也不懂这个事情了，他不行的了。哎，那保罗有没有这个经历呢？当然是有，我们在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当然是有，还是十四年前哈这个经历，但是他一直没有讲出来，哈，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仆人哈，只是他禁止不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恐怕有人把他看高，又恐怕他的启示太大，他会过于自高骄傲，所以就有一根刺架在他的肉体上。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根刺呢，就是很明显的，在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了，他说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自高骄傲。那保罗的身上这根刺呢，是什么的刺呢？这里也有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讲法。那有人呢都是觉得这根刺就是应该是讲他的演技哈，他的那个眼睛啊看不清楚不好哈。但是呢，我就认为呢，可能性呢会比较大的，就是在经文里面本身所说的这些假使徒啊，这些撒旦的差异要攻击他哈，而这些也包括了他接下来在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他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激难、逼迫、困苦等等，这些都是他身上的刺，都是难以忍耐，是痛苦的。好，虽然这边没有很清楚讲明他那根刺是什么刺，也许也是好，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啊，谁有给刺砸过了？都有吧哈，都有给刺砸过，给刺砸过人就能知道了，是很痛的哈，就是很扎心的，很痛的，你碰到一点你就啊很痛了，所以那根刺呢肯定是痛的哈，在我们的身上的刺肯定是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今天在你身上是否也有同样的一根刺呢？在你的身上是否也有一些痛苦？好，一些的困难难处是你很难去忍耐忍受的呢？有一个三岁很天真活泼的小孩，他从小呢就很喜欢听那个留声机，那个留声机很大的那个留声机，那呢他就拿了这个留声机的片，那个唱片，就叫他爸爸开给他听。他爸爸答应了，那爸爸呢就把这个的唱片呢放在个留声机上面，然后把这个的钢针放在这个的唱片上面。那小孩子呢，这个小朋友他就很好奇的问爸爸：“你把这个这么尖的这个针放在这个唱片上，不会把它刮花吗？不会把它弄损吗？弄坏吗？”那爸爸就说：“不会的。”因为呢，如果你不把这个针放下去的话呢，那个美妙的音乐就不会出来了。那有时候当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定会是会痛的，会难受的，会恨不得就马上把它扒掉了。但是当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也许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神总是要把这根刺的功课留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学习一些的功课，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啊！哦，我们人呢到了一个地步啊，什么都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会有个骄傲的东西在里头，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很好哈，我很会讲道哈，很多属灵的经历哈，自然而然呢啊。魔鬼的攻击就来了，骄傲放在你的内心。所以呢，脚保罗的这根刺呢是很有用的，是用来提醒他，有时候刺他一下，刺他一下，都告诉他谦卑下来，他要依靠神，依靠主。当然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提约伯，好， 约伯呢的经历，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受苦最多的啦，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每一根刺呢加在他身上的呢都是经过神的批准，好，神是说 yes 那根刺才加在他身上。那当然我们他最后看到约伯的那个结局，他是胜过了一切的，那神也大大赐福给他。弟兄姊妹，在难以忍耐苦难的里头，你会怎样去处理呢？啊，你会不会说啊，快点神拿掉这根刺，我不要受这个苦啊，啊，太痛苦了，我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往往没有了这个很大的功课了哈，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就不要了。嗯，所以当苦难困难痛苦来到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当然我们看到接下去第八节的时候呢，第八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以为这根刺呢是没有用的，他以为这根刺会阻拦他的，所以在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他为这个事情呢，他三次他求主，求主做什么呢？求主拿掉这根刺，叫这个刺呢离开他。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遇到不顺境的时候啊，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说，很自然而然的。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子哈，他最终能够明白哈，这根刺在他身上是有一个的目的的。也许我们祷告的时候，哎，神怎么一直都没有把这根刺拿掉呢？我还是很痛苦啊，我还是很挣扎啊，我还是很不行了。那可能我们就会以为神不爱我们，我们就以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我们就以为苦难，好，痛苦不是神的教导，不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看到保罗所祈求三次叫神拿掉这个刺的时候呢，神的答案是个 no， 神的答案说不，他没有把这根刺拔掉。因为呢神知道他能够承担多少，同样的今天呢你身上的刺神都知道你能够承担的，所以在加在你身上的。神怎么回答保罗呢？在第九节他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英国有一个牧师，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世了，死了。他安葬了他女儿之后呢，他就回去，然后呢，他就想啊，明天我需要讲道，我应该讲一个怎么样的道呢？讲什么题目呢？我女儿死了，教会的会友都知道，我很伤心。好，我要讲这篇道啊、去安慰他们。那于是呢，他就选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的题目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把这个的题目很小心翼翼的，就是分段分节的研究完了之后呢，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就求神祝福这个的题目讲到。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自己，到底神的恩典够不够我用呢？若是神的恩典不够我用，我怎么可以跟我的会友讲这篇道呢？我女儿死了，我很难受，我很心痛，我很软弱，我的心也是在一个软弱的地方。这是不是说神的恩典还不够我用呢？我不能说谎啊，那不如就换一个主题，换一个讲章，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他就想无论如何求神教他的恩典够我用，够他使用。他就祷告， 祷告了很久很久，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一点效力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墙上呢有挂着一节的经文，就是他母亲在他去送兵的时候摆上去的一个的经文。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这经文呢，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但是呢，它有三种不同颜色凸显了几个字，就是你我你是用蓝色的，然后够呢是用红色的。那没有想到，他突然间呢就有一点亮光了，他就觉得神就给他一点的启示。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说：神啊，你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但是呢你的恩典，我说好，那个牧师说我的恩，你的恩典不够我用，我还求你叫你的恩典够我用。他一面向神认罪，一面感谢赞美神说：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他不再求了，他知道了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第二天当他站在讲台上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篇道。弟兄姊妹，今天你所面对的一切的痛苦苦难，神都知道，他的恩典也够你用，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显得更完全。当神对保罗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保罗又会有一个怎样的反应去面对呢？他有个怎样的反应去面对呢？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这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爱夸自己的软弱的原因。因为在他的软弱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充充满满的够他用。在他软弱的时候呢，神的大能更加显明在他身上，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如果我们把这件的经文再重新再讲一次哈，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没有力量被人羞辱，受折磨，被追赶，关入绝境，还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没有力量，什么时候就更加的刚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刚强。这个句子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哈，好像有点矛盾，怎么我软弱，然后什么时候就刚强呢？但这是确实是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些的磨练。保罗肉身带着刺的光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祈求解脱，但是神给他一个的答案就是不。就好像呢，有一条船不能经过一个很深的川峡，因为在这个河流中呢，有一块高五尺高的一个大石头凸出来了 ，OK， 横在一个路上，然后在这里呢，就这个试炼。通常我们呢就会求神挪掉这个大石头，然后我们就很安然的过去哈。但是往往神也许不会把这个大石头挪掉，而是将水呢提高到五尺，然后主呢就对保罗祈求，答案也是如此。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没有把石头拿掉，但是他把恩典加在他身上，加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就能够在恩典里面度过。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面对困难、困苦的时候、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害怕，因为这里是神的应许，他的恩典一定是足够给我们用。神从不减少我们的软弱，他的拯救乃是要在他的大能里面看到基督的荣耀。 做我们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呢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有刚强；什么时候忧愁，什么时候就有喜乐；什么时候虚空，什么时候就满足；什么时候受压，什么时候就高升。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鼓励，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抓紧神的恩典，在他的里面安然度过。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爱到底，你爱我们甚至把耶稣基督你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就了这个救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顾我们用，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刚强，因为是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恩手常常扶持着我们。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能够不怕前面的困难，不怕前面的痛苦，乃是我们靠主得胜。主，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许内心有痛苦有困难，主啊，你都一知道，因为你是审查人心的主。主，你的爱常常与他们同在。主，你给他们力量，你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能够牵着你的手来一起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主，感谢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力量。我们都将荣耀赞美的归于你。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